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又一名中国人权律师被判入监，维权律师江天勇在今天被以煽颠罪判刑2年。我们要看看各界的最新反应。而在国际间，美国宣布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习近平特使也在同一天结束对朝鲜访问。解决朝鲜问题，美中谁给力？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另外，津巴布韦的政局突变，中国的老朋友穆加贝的掌权与垮台与中共有多大关系呢？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津巴布韦议会计划在星期二启动对担任总统的穆加贝的弹劾程序。穆加贝在要求他辞职的最后期限过去之后，仍然不做任何表态。津巴布韦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成员对弹劾程序在一个星期内完成表示乐观。弹劾动议包括了指控穆加贝滥用职权，指定他的妻子格雷斯·穆加贝为他的继任人。穆加贝此前解除了深受欢迎的军队英雄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务。93岁的穆加贝在执政40年后没有显示离职的意愿，还计划星期二主持内阁会议。自从军队在上个星期控制了重要的国家设施后，穆加贝一直被软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星期天开会，确定了穆加贝辞职的最后期限，并且在会上解除穆加贝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主席的职务，选择姆南·加古瓦担任主席。在华盛顿，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津巴布韦的未来必须由津巴布韦人民决定和打造，美国支持津巴布韦走向民主的过渡。泰国警方在星期二表示，随着对大约20名逃离移民拘留中心的疑似维吾尔族人的抓捕行动开始，警方加强了边境地区的安保措施。泰国媒体公布了记录这群人在星期一逃离的监控画面，他们似乎在墙上挖了2个洞，利用2个洞一人接一人爬出了拘留中心，并且在跑向拘留中心出口前用毯子压低了他们的身形。移民警察部门一位副发言人李帕迪表示，这群人因为非法入境，从2014年起就被拘留，但是警方尚未能确定他们的国籍。2015年，泰国曾经将109名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引发了联合国难民署和美国等方面的指责。中方的立场是，那些被遣返的维吾尔族人非法地离开了中国。韩国和日本欢迎美国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决定。美国此举是为了向朝鲜的专制政权施加更大的金融和外交压力。韩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说，韩国将美国的行动视为国际社会让朝鲜走上无核化道路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表示，多年前就应该如此。他称平壤政府是谋杀政权。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将正式宣布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决定。目前只有伊朗、叙利亚和苏丹在名单上。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川普行政当局认定平壤一再对国际恐怖主义提供支持，包括在外国进行谋杀。这位官员说，朝鲜在国际上一贯采取这类危险和恶意的行动。蒂勒森国务卿表示，目前正在对朝鲜实施的制裁开始产生效果，仍然有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在朝鲜炸毁了一架韩国客机，造成了115人丧生之后，美国在1988年把朝鲜列入了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不过，在朝鲜满足了一项朝鲜半岛非核化协议的要求后，美国把朝鲜从名单上去除。在11月20号，也就是星期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特使宋涛结束了对朝鲜4天的访问。根据朝鲜官方媒体的报道，宋涛在朝鲜会见了朝鲜劳动党的重要人物，就朝鲜半岛和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到底这次的宋涛朝鲜行能不能够为朝核危机带来什么样的转机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教授蔡健，来谈谈他的看法。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知道宋涛特使他在朝鲜见到了这个朝鲜劳动党的副委员长李朱镛，还有朝鲜劳动党的其他的一些重要官员呢，但是没有见到金正恩。 那么根据朝鲜方面的报道，双方就朝鲜问题的局势还有双边的关系交换了意见，不过没有任何其他的细节。您认为这次的会谈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关键的朝核问题、朝鲜去核化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实质的进展呢？
从宋道部长这次的使命来看，他主要的任务是去向那个朝鲜传达中共十九大的那个会议的情况，这个是按照两党的惯例，主要的任务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这样。但是从他这次会谈来讲，虽然双方的报道都没有提及有没有谈到具体的朝核问题或者说无核化等问题，但是讲的就是共同讨论了两国关心的和地区安全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无疑就指的是有关朝核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他们肯定是有对这些敏感问题呢有个交流，但是是不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或者取得什么进展，那从现在的报道来看的话，还看不出任何的迹象。
嗯哼，那蔡教授，尽管有交流，但是外界似乎把重点放在宋涛此行并没有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那么甚至也有人认为这是朝鲜方面刻意的怠慢，来显示给北京一个下马威。那么您认为这是否也显示出中朝确实在朝核问题上仍然有重大的分歧？您的观察呢？
在中朝问题上，确实是中国跟朝鲜这个关于朝核问题呢有着巨大的分歧。也正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呢，中朝关系这两年逐渐走向一个低谷，这种分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这次说没有见到金正恩呢，我觉得并不能够刻意解释为就是说朝鲜是故意要打压或者说不给中国的特使一个面子，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的那个重要的特使，他去通报的是党代会的那个情况。那么根据过去的惯例，那么李作庸他们召开了七大之后，朝鲜召开七大之后，他也作为特使到中国来通报。那么通报呢，他们是我们对应接待的是对应的职位的一些人，所以见到主要是宋涛这样级别的部长级别的。那么所以我想宋涛去没有见到金正恩，我觉得也不用过度解读是朝鲜故意不接见他或者怎么样。
但不可否认的，宋涛确实是过去两年来中国方面派出访问朝鲜的最高级别的官员。那么您认为朝鲜方面的接待他的这个待遇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呢？
我觉得宋涛这个在过去两年里面，由于关于朝核问题呢发生了巨大的分歧，导致两国的关系呢发生了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急剧的下降吧。宋涛这次是两年里面最高级别的那个部长级的访问，那么能够成行能够访问，我也反映了这个中朝都有想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个愿望，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对改善两国关系应该是比较积极的，我们更多的应该从这种角度去看。
那么蔡教授，我们继续来看看在美国方面的一些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昨天星期一宣布把朝鲜重新的列入了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很多的分析认为这是美方一个终极施压的一部分。那么您觉得川普总统的这个举措有没有可能最终迫使朝鲜放弃核项目呢？
我个人认为不大可能达成这种目的，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朝鲜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面等各个领域里面遭受了这种空前的那种制裁和孤立，那么他以前在历史上也曾经被列为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并不能够使他屈服，所以这个做法呢，我想对解决这个朝核问题或者说缓和双边的关系呢并没有太大的帮助，也不能够使得这个国际社会说能够达到这个迫使朝鲜弃核的一个目的，相反的，我认为只会促使这个局势呢可能恶化，可能造成朝鲜的进一步的反弹，他也可能做这些反应应对性的一些措施，反而使这个局势呢趋向于那个恶化，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中国
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一直认为就是双方呢都应该做一些缓和局势的举动，而不是应该做一些相互刺激、相互怎么呢使局势更加恶化的一些举动。
是，但是我们知道北京方面也在最近也都一再的同意了各国还有联合国对这个朝鲜的一些制裁。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那么在宋涛出访前发表了这样的一篇社评，标题说对宋涛访朝鲜外界不应该抱过高期待。那么这社评里面说到宋涛不是魔术师，半岛局势能不能缓和关键的钥匙还是在美朝的手里。那么有很多人说环球时报这样的一个说法似乎把球又踢给了美国，而且宋涛的出访恰恰好又安排在川普总统访华之后， 您认为这是不是中国当局想要化解华盛顿方面压力的一种新的策略？那就是把球再踢回给华盛顿呢？
我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呢，一直是非常认真或者负责的。因为朝鲜核问题发展到现在，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构成了很大的那个伤害，所以中国一直很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想把这个球踢给谁。但是由于中国跟美国在这个半岛地区的利益呢是有很多地方是不太一致的，所以在一些行动方面并不能够完全怎么说呢，能够协调或者说合拍。所以并不是说，就是说美国把这个很多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学界政界都把这个责任呢，控制朝鲜这个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认为中国有很大的能力能够改变这些，中国比如可以派一个特使去，或者说中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种认识呢是一种不正确的，或者是一种误解。因为朝鲜所需要的，他所希望获得的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和平的，确实不是中国能够给予他的。他希望从美国手里，从国际社会手里能够得到西方国际社会的认可，能够签订和平条约，这都不是中国可以给予他的。就这并不是中国在推卸责任，而只是实事求是的讲这样的话。中国认为在朝鲜半岛这个问题上面，它过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主要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的一种直接的对抗和相互的不信任，那这不是通过外界施压或者通过中国施压能够解决的。就这个需要美国跟
朝鲜。但您认为中国在施压方面中国到底做了多少？如果像您所说的宋涛特使到中国去的主要目的只是去这个讲述有关于十九大所达成的一些进展，那么中国方面对于施压朝鲜到底又做了哪些呢？
中国在对朝鲜施压方面实际上做的比国际社会认可的要多，那么实际上联合国很多要求的并没有要求做的，那么实际上中国是暗地里都做了，但是只不过是没有公开的宣称。那国际社会一直都认为没有达成像国际社会那样的，比如说完全切断跟他的经贸往来等等，那时候是彻底的经济孤立，并超出了联合国的制裁要求，这些是不合理的。所以中国一直认为中国是全面的贯彻了联合国的那个安理会的决议，
或
者这个范围的呢，它并不可以单独的去进行制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蔡健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继续呢，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重大消息，今天上午涉709案的人权律师江天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湖南长沙中院开庭宣判。江天勇律师被判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当庭表示不上诉。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在宣判后发表了声明，表示绝不接受绝不认可判决结果。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女士来说明有关的情形。金女士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江律师他是被关押近1年，并且被庭审近4个月后今天被开庭宣判了。您发表了公开的声明，说绝不接受绝不认可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声明的主要内容，还有对今天判决您的看法？
我对当局对江天勇这个判实刑2年表示不认可不接收，因为江天勇从被捕开始到今天整整1年的时间，我所聘请的律师都无法会见江天勇，他们拒绝让他们会见江天勇，直到这个8月22日被当局导演这个被认罪的这个庭审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官派律师的名字，叫杨杰林，然后庭审之后我一直设法联系这个杨杰林，但是他拒绝接我的电话，拒绝和我对话，今天宣判，他也没有通知我，只是通知了给江天勇的父亲打了电话。从这整个1年江天勇案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他都没有按照中国的这个法律程序来走，所以对于江天勇他认罪，还有对他为什么认罪，他肯定是遭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这个酷刑，还有威胁，他才去认罪并表示不上诉。因为从709被捕律师出来的这个李和平律师出来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九死一生，大家都可以想象他们究竟在里面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这个酷刑有多严重。
是，金女士，我们也知道在今天这个宣判之后，出人意料的您跟江天勇律师通了电话， 是不是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您跟江律师谈了些什么呢？
我问他，他主要是嘱咐我要把我的这个，因为我本身腰不好嘛，他就嘱咐我让我把腰搞好，然后孩子也给孩子说了两句话，整个就是他不谈论其他的事情，只是家常了。另外他有一句就是透露了给我，就是让我感觉他的这个身体不好。他说他嘱咐我，他说你一定要把腰弄好，要不然的话我们俩将来很麻烦。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将来说不定他如果我腰不好的话，他照顾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金女士，我们知道这个在，对于江天勇律师来说，很多人都说，其实在这个709事件发生之后，他是有机会可以到美国来跟您、跟孩子们会合、来团聚的，但是他选择了留在中国来为709的律师来进行辩护、来支持他们，所以他今天的这2年的刑期，其实就是为所有709律师所承受的一个刑期。您对于这样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您接下来要怎么样继续来为江天勇律师来努力争取他的获释呢？
我跟他通话，他给孩子说，就是给孩子说抱歉嘛，本来应该是2016年、17年来陪孩子来锻炼身体啊、学习啊，但是由于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错过了，所以他希望在孩子上大学，因为我孩子现在是10年级，还有2年就要上高中了嘛。他说他希望在孩子上大学之前能和我们团聚，能陪陪孩子，从这个上面就是说，江天勇，就是很想我们嘛。然后呢，他说他是8月31号会被释放，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他是怎么计算的，还是当局答应他了，还是，怎么回事？通过这个和他的简短的通话，我感觉他的身体不好，所以我非常担心他在剩下的这个1年的服刑期间，还会是否还会像刘晓波那样，和杨天水那样被肝癌、被癌症，所以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接下来，我要会申请这个家属会见，因为江天勇的父母和他妹妹都在国内，可以进行探监。官方让不让？因为始终我家属和律师都见不到这个江天勇，所以我会继续为他呼吁。另外就是申请这个家属探监，让真正的就是能够了解到江天勇真正的这个具体的情况、身体情况。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金碧玲女士，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也请您多多保重，谢谢您。
谢谢，谢谢。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根据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对习近平没有什么感觉，不过呢，对他有好感的比反感的人多出了10个百分点。根据民调负责人还有学者的解读，这很有可能和习近平没有对台湾恶言相向，而他大力的打击贪腐，还有没有提出统一的时间表等做法有关。台湾的民意基金会的民调，除了调查民众对习近平的看法之外，也调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声望。调查显示，39%的民众赞同蔡英文的领导方式，有40%的人不赞同。而关于台湾的独立公投，43%的受访者赞成蔡英文在任期内举行独立公投，有48%表示了反对。另外一场民调呢，则是由台湾的《联合报》在最近这个星期所发布的，有40%的台湾民众愿意到中国就业，另外还有38%的人愿意让孩子去中国念书，这创下了8年来的新高。对此，台湾政府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呢？那么学者又如何来分析台湾严重人才外流的趋势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报道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很特别的是，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在蔡英文总统执政以后，两岸关系在官方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可是从这份民调，我们却看到了台湾民众想要到中国去就业、就读的意愿却创下了新高。那么，针对这一点，在台湾主管中国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他们是怎么样回应？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措施呢？
的确啊，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也非常的好，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吸引台湾年轻人去就读上面啊，那么中国也采取了一些优惠的措施啊，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那么陆委会方面呢，似乎好像能做的并不多啊，他们只能表示说，当然台湾还会在这个有关于留住人才、教育人才还有招揽人才方面呢，会加把劲啊，那么也会采取一些这个措施，包括像是鼓励外来投资啊，那么给予一些这个租税方面的优惠，那么还有就是签证啊、生活便利等等啊，那希望能够留住这个台湾的这个优秀人才，并且能够吸引这个海外的人才。那么陆委会当然也特别提醒这个台湾民众啊，就是说两岸的这个社会啦、体制啊、法律体制都不一样啊，所以如果前往要创业就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啊，希望大家能够审慎的评估。那么在就读方面，就是去中国念书的这个事情上面呢，陆委会特别强调了，就是台湾的这个教育体制啊，还是比较自由开放的啊。那么相较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学术环境，那陆委会是认为说，比较台湾方面比较能够培养这个学生这个独立思考，还有这个自主判断的能力了啊。那么无论如何，就是说对于这样的情况呢，陆委会除了呼吁，还有就是说政府会拿出一些这个策略来啊，那么是否能够奏效，我想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不过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呢，那么就是说使了一些力气啊，希望能够争取他们这个向心力啊。那么到底是不是能够争取到台湾年轻人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认同呢？我想我们也需要看未来台湾的这些相关的选举啦等等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啊？那我想我们要持续来观察这个现象。
是你提到了这个认同的问题，那么我也想了解，在台湾的一些学界，他们是怎么来看现在这些台湾人才外流，特别是往中国流出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未来有没有可能有扭转的情况呢？
事实上，现在这个台湾人才外流不只是流向中国啊，包括也有去这个新加坡的啊，也有去这个澳门赌场工作的。当然，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这个低薪的问题啊，就是很多这个大学毕业生他们这个薪水啊，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太低了啊，大约只有1000美元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使得很多年轻人如果海外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打算去工作个5年或10年，存一笔钱，也许再回台湾创业啊。那么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当然造成这个人才流失啊，学者也蛮忧心的，认为说，台湾现在这个政府的确必须要在这个有关于这个经济的这一些管制措施上要更开放啊，让这个外资愿意来台湾投资。那么这样，才能够制造台湾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机会啊，才能够留住人才。因为你如果人才越来越流失的话呢，未来就不会有一些新的这个产业出现，因为没有人才嘛。那因此还有就是说，包括这个要松绑一些这个法规啊，就是让台湾的这个经济更走向这个自由化。当然，也许可能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的确是有些困难度啊。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说，台湾必须要这个放宽这个物价的管制啊，因为台湾的这个物价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如果好像有点太低了，那这也可能也会影响到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无论如何啊，对于这些政策，当然这个学者提出建议之后呢，也有点忧心说，台湾现在这个未来还面临一些挑战，包括这个小孩子啊越来越少，就是这个生育率啊越来越低，还有就是说政府现在在这个削减这个公务人员的一些这个年金啊，也会让老年人将来可能不太敢消费，这个情况呢都会影响到台湾未来景气的发展。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连日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何被赶下台？津巴布韦的未来，穆加贝的结局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启发呢？稍后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最近非洲国家津巴布韦的政局突变，在军队开进首都掌握了政府机关后，执政37年的总统穆加贝被赶下权力舞台，但是穆加贝拒绝辞职。这位全球执政时间最长的独裁者，恰恰也是中国当局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金关系为何如此深厚？穆加贝的掌权与他的倒台与中国有多大关系呢？在津巴布韦民众走上街头庆祝穆加贝时代结束的同时，中国正走入习近平的新时代。津巴布韦的发展，穆加贝的结局是否给中国带来某种启发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玉文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社会观察家田其庄。田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听众
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中国的田其庄先生啊，这个讲到穆加贝，我们知道执政37年，现在呢被军方软禁，而且呢被解除了职务，但是他仍然拒不下台。先来跟我们谈谈，您认为穆加贝最后可能的命运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下台是必然的。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老虎掉山涧，伤人太重。穆加贝多年来倒行逆施，引起了绝大多数国人强烈的不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普遍的谴责。大家本来盼着他到了岁数接班，岁数大的接班，可是呢，交班，可是他居然又把权力交给他的妻子，妄图继续维持他的统治地位，这是大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是吧？此举点燃了这个全国人民的愤怒。如今我觉得他下台已经成了定局了。据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穆加贝存在着严重的贪腐问题，滥用权力犯罪。我认为他尽管他是交涉，人们可能会答应他，现在答应他一些条件，我觉得总有一天要追究他的罪责，起码要把他的罪行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他到底掌权干了些什么，是吧？让他在耻辱中，或即使不能在牢狱当中，也让他在耻辱中度过他的余生。
是田先生，您的电话声音似乎有些干扰，能不能建议您现在先挂上电话，我们稍后我们的制作人继续再给您拨打电话，我们重新尝试把您连到我们节目现场，好吗？谢谢您。那么现在我们先来请我们在纽约的王军涛先生来，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津巴布韦这一连串的发展。很多人说一个政治强人可以在一夜落马，这也是为什么引发了很多中国舆论还有网民的热烈讨论，您的看法呢？
对这个津巴布韦的这个穆加贝呢，这次可能要下台，因为呢这个他的这次下台呢，不是像过去的像在第三世界国家所说的那样的发生一些政变，而是呢是要再走宪政程序，也说进行弹劾，而且现在不仅是军队把他软禁了，人民上街抗议，他的这个党执政党现在也是准备抛弃他。实际上他在上一次当选的时候他就很脆弱，实际上是跟别人做了一些联合才当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结局是必然的。而导致他今天这个结局呢，也是刚才田先生所分析的几个原因。一呢，在他执政期间，特别是后期呢，经济啊各方面做得不好。第二呢，他的家族呢传出很多丑闻，特别是他还企图让他的妻子能够去这个继位他的总统职位，在他死之后，那么把这个当时很有希望按照宪政程序会继位的这个副总统、第一副总统给赶走，像这些呢都是这倒行逆施呢造成了他的这种目前的困境。再有呢，他在国内呢去压制不同的意见和反对意见，违背了就当初在津巴布韦建国时候对英国、南非还有国际社会所做的一些承诺，这些呢都使得呢他可能最后这个会走向一个下台。而他的下台呢，实际上被人们普遍看作是两个这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独裁压制了民意，他的独裁使得他不能够对 津巴布韦的国内和整个国际局势做出这个及时的调整，那么这样使得他的这个政府呢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他本人在政府中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所采取的给为津巴布韦所采取的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跟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呢是相违背的。他从80年代上台以来，当国际社会采取一个相对自由化的一个发展趋势的时候，他在采取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个发展模式，特别是后来呢又开始推崇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发展模式，这些呢都使得呢他的经济遭受挫败并且不得人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王先生，就像您刚说的，因为穆加贝他的独裁还有他在这个很多国内治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导致津巴布韦也被一些西方国家所制裁，可是在连串的制裁背后，大家却看到多年来给予津巴布韦最大援助最大支持的就是中国，这一点又如何解释？那么今天穆加贝的落马，津巴布韦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您认为中国政府看在眼里，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实际上在一个相互矛盾的心态中，一方面呢，穆加贝现在是国际社会中少有的，不仅仅在这个整个国际政治的联盟中间呢，和中国一起反抗西方，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有一些历史根源。那么另一方面呢，津巴布韦在他的发展模式上，现在越来越和习近平的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化的这个发展模式相契合，而且这个特别是穆加贝在国际呢舞台上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中国就没有现代的津巴布韦，中国现在是津巴布韦最大的投资国。那么在他最近批准的投资中间呢，对津巴布韦投资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而且呢中国也把它列为津巴布韦列为在非洲的一带一路的重要的伙伴，甚至一个带有支柱意义上的伙伴，这些呢都表明呢中国其实是穆加贝在背后的主要势力。但另一方面呢，中国在津巴布韦呢又有非常大的这个战略意义，在国际社会中也有很大的意义，这个伙伴，所以他又不愿意呢这个承担一个风险，如果要是穆加贝下台之后，中国失去津巴布韦这样一个伙伴，特别是他在一带一路上所做的这种如意算盘，如果因为穆加贝的下台而落空的话，那么他会损失很大。这样的话，他需要在这个对津巴布韦这一次发生的政局变动上抱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嗯哼，我们现在欢迎田其庄先生又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田先生，您在线上了吗？
嗯，在线上。
是，您刚刚也听到了王军涛先生的分析啊。那么很多人把这个独裁者穆加贝的下台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做一番对比。您认为这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性？那么在您谈到您的看法之前，我先来念一下这个中国旅美作家吴作来先生，他在推特上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穆加贝呢是习近平与中国人民真正的好朋友，他用自己的崩盘来向习与中共发出绝望的警示，提前主动和平转型，还政于民才是正道，人民是休眠的活火山，随时会爆发出毁灭专制的力量。我想请田先生也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穆加贝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们都是倒行逆施，维护少数人、个别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不顾及公众利益，侵犯这个公民权利，破坏这个法治建设，使这个人类文明在法治、这个自由民主宪政这个大道上，在阔步前进的时候呢，他们在一直在开倒车，是吧？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者，他当然他们的走向这个灭亡、走向下台、被推翻，这也是完全正常的，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在这个社会发展潮流理所必然的。那么跟他们相对的来说，现在这个还有一些独裁国家也是根本就是不在乎民众的感受，光是考虑执政党的利益，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采取各种措施，这样的做法肯定是不得人心的，是吧？他们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结局恐怕和穆加贝也有他们
相似的很大可能，
嗯，
是吧？所以说，国内的人也都很关心，他现在的状况
是
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的观众朋友，对于这次津巴布韦的政治巨变，还有穆加贝这个被赶下政治舞台，那么您的看法和想法又是什么？我们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好，您好啊，这个主持人好。
您好。
岁月如同蜡烛，越燃越短，权力如同冲药，越饮越渴。这穆加贝的小老婆不知道是哪股子筋抽了，啊，要继承她丈夫的王位。这个家伙是，人都有一种支配他人的欲望，这叫权力欲，啊，这个我们看到太多了。虽然我们没当过官，我们没吃过猪肉，但是还看过猪跑。你就说普通老百姓吧，两个女人却为了一个小小的族长，破口大骂。话是非常难听，啊，所以说呢，这个穆加贝的小老婆格雷斯，应该让灭火队长王岐山同志过去给他灭一灭火。王岐山书记最擅长灭火了，这个灭火不是灭这个，范冰冰的火，是给格雷斯灭灭火。
好，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几位网友，他们有一些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 Alex 廖的网友。他说都啥年代了，国际关系还用好坏朋友之分，能有五年的友好关系都算不错了。中国以往的好朋友都是要中国给钱才认朋友的，对自己的国民都狠的人还能做朋友吗？这个穆加贝前几年中国送的钱没给够，骂中国比其他人都狠。那么下一位，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中国有句俚语，人跟人好，鬼跟鬼好，中共的老朋友只能是一群独裁者。纵观当今世界，伸张人权、民主、自由是世界主流，中共的这帮逆世界主流而行的老朋友遭遇状况频频，这也就可以理解了。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什么货色，国际社会和当地民众就了然于胸，也并不是什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是中国独裁者或者独裁集团的老朋友，自外于国际社会，自绝于当地人民，这样的独裁者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报应和清算也许会迟到，但不会也不应该缺席，只有顺应国内民意，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才能善始善终。以上的话和中国的独裁者共勉。我想继续请教王军涛先生，类似像这样的评论，从津巴布韦在上个星期三早上发生这样的一个类似军事政变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出之后，就不断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传现。那么现在更有消息说，在中国的很多社交媒体上，有关津巴布韦的评论已经给禁评了。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中国网友对于津巴布韦还有穆加贝的这样的一些评论？那么很多人也提到了这个来与习近平来做一番对比。刚刚我们也说了，您觉得这样的对比性是不是可行？您觉得中国民众是不是已经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体认了？
对，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中国网友的评论以及呢国际社会对于津巴布韦局势的报道，更多的反映出来了这个整个全世界的潮流所向和中国人的人心所向。其实准确的说呢，穆加贝真的也算不上什么独裁者，因为他是每几年他都坚持开放选举，他的反对党实际上力量相当大，比如在零几年的选举中，他的党获得46%的选票，他的反对党获得43%的选票，以至于他要跟别人的小的力量联合才能够维持他的执政地位，这些都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再有呢，在他的国家里呢，你可以说他侵害了公民权利，而在中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公民。像比如习近平先生在最近的19大政治报告中，公民一个词只出现了一次，在30,000字的报告中只出现一次，而且叫公民道德教育工程，就是怎么把进行公民进行洗脑教育。而他的那个所谓的民主只是一个人民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穆加贝按照中国的标准真的还算不上是这个一个独裁者。他从建国开始，而且穆加贝这个人呢，实际上还真的是他们这个军队国家和执政党的缔造者。那么即使这样呢，他还是在从建国开始到后来，他一直按照承诺呢去开放了选举。 那么而中国呢，这个在这个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只能说，就中国的网友实际上对于穆加贝的这个评价，更多的反映出来，他们是对希望习近平也有同样的命运，希望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独裁统治最后也应当终结于在人民的和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在人民的反抗和国际压力下呢，希望中国这种独裁体制早日结束。
是，那么王军涛先生，就像您刚刚也提到的，也有很多人在分析穆加贝其人的时候，提到了他实际上非常崇拜中国的毛泽东，那么也非常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可是却没有想到自己最后是被军方人士给扳倒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展，也有很多人说或许会让中国的领导人更加警惕要掌握军权。您对于这样的分析和论断，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我同意这样看法。大概中国共产党呢，恐怕不会从穆加贝的这个下台中得出跟我们人民一样的结论。他的结论恐怕是相反的，就是看来呢，军队还是要控制党、控制国家。80年代，当时邓小平曾经一度有过的想法，被赵紫阳和胡耀邦两位总书记先后坚决贯彻的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还有这个军队等等这些呢，都要进入专业化运作，这实际上是变相的国家化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想法呢，都是看来是走资本主义的邪路。而穆加贝可能下台，主要是他还是从建党、建国、建军之后呢，他还一直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还走了西方的邪路。我想共产党会从这个角度去总结经验教育。习近平呢，不会因为穆加贝的下台会认为自己的路走错了，相反他会更加坚定地相信他的所谓的中国特色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有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必须要求每个党员甚至每个中国的老百姓，因为没有什么公民，每个老百姓都要有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就是以习近平为习近平的马首是瞻，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要确认他这样的专制独裁的地位。
嗯，田其庄先生，您的看法呢？对于穆加贝的下台，为什么在中国官民两界会有不同的看法？您是不是认为也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点呢？
我完全赞同王军涛先生的说法。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头也传了不少关于穆加贝的这方面的信息，可以说众口一词都是在对他进行斥责怒骂，同时也是对中国外交路线，对这样一个所谓的老朋友，实际上是中共的老朋友，根本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他对中共的这些外交路线大傻逼的政策，也是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是吧？但是这些东西，这些民众的这些呼声，可以说他们当局是不关心的，也是不在乎的。在官方控制的媒体里头，基本上看不到穆加贝的什么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在正面上，他们所塑造的还是所谓的老朋友，啊，这样的这个中共这类的这个独裁的个人专制独裁的老朋友非常多，是吧？现在已经一个个死得差不多了，他们越来越少，可能官方有这个胡飞兔死的这种感觉，他们也对这些事情能不说尽量不说，但是我总体感觉，刚才王军涛先生说的非常明确一句话，就是说在整个19大这个报告里头，只有对公民道德教育这个词儿，我和中国官方的不少人在谈论到说中国为什么不能进行选举，他们就说中国人的这个素质太低，不能进行选举。我说为什么素质低？是吧？我说归根结底是你们中共执政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进行过公民权利教育，公民权利从来就没有列入过中国教育大纲，中国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应该如何行使这些权利，是吧？对于这样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只字不谈，涉谈其他什么现代化幸福感，那不是瞎扯吗？我觉得都是离题太远。
好的，
穆加贝这个事实，他走到这一步，也实际上也是这些这个专制这些政权，他为了独裁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跟公民利益、公众利益相悖，是吧？ 是道行一时走到了这一步。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不要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这样走下去跟人类文明发展是相悖的啊，这是我的观点。
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席源的这位网友，实际上提到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两位嘉宾已经谈到了，他想说的是那些国家的独裁者真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是中共的老朋友？看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越来越少了。还有这位署名叫谢谢催化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在国际上屡次输出革命，劣迹斑斑，周恩来支持红色高棉屠杀本国人民，造成人间地狱，刘少奇到印度尼西亚扬言将支持印尼共产党，结果苏加诺大开杀戒杀害华侨，中共在津巴布韦垄断烟草种植，将烟草运回中国制造香烟，赚得盆满钵满，大发黑心钱。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听听这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相同点是，共产党的独裁政权不惜以贸易手段的贸易逆差的手段援助津巴布韦的大撒钱的外交，赢家穆加贝38年独裁的手腕。不同点是没有可比性，习近平不可能做穆加贝第二，这是中金关系的本质不同。津巴布韦和非洲国家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复杂，政局动荡和军人政变具有不可预测性。对中国的军队士兵被共产党牢牢的控制收买，军人不会轻易叛变，这是与非洲国家本质的不同。对共产党的启发来说，是如何将军政大权牢牢的控制在手中，使独裁政权长久的屹立不倒，防止像津巴布韦那样军人政变和政局突变的情况发生。穆加贝被解除非洲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象征了津巴布韦从内部被分化和民主进程的胜利。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们现在要不要把我们的这个讨论话题啊，这个转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有关于现在这两天在西方媒体开始大量的报道，就是中国在这次津巴布韦的政治巨变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甚至也有一些媒体报道，中国是否介入了这场所谓的军事政变？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津巴布韦的这个国防总司令齐文嘉就在这个政变发动前的几天到了中国进行访问。那么中国官方一再强调，这是例行的双边的军事交流。那么另外，中国驻南非使馆更是在星期一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表示某些人试图将津巴布韦发生的政治危机同中国挂钩，目的是要挑拨和离间中非关系，损害中国的形象，那么来否认中国事先知道津巴布韦军方的行动。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中国是否真的介入了这场政治变动呢？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呢，应该是我们可以说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就是我刚才也讲过了，穆加贝总统做总统的话，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当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呢，中国和穆加贝都有好的关系。比如在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呢开始就是在采取一个就是向西方靠拢的这样一个，向主流文明靠拢的这样一个改革方向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和津巴布韦的关系并不好。而是在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和在习近平现在这个要大撒币的时期呢，中国和津巴布韦的关系比较好。那么在现在，照理说中国不应该支持津巴布韦出现今天的这样一场政治变动，因为共产党一直把自己的政治安全看的是最重要的。而津巴布韦这种反独裁的胜利，我刚才讲了，不管是不是真的独裁，但是对世界舆论和中国人民心中，这是一个民主对独裁的胜利，这一点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政治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呢，共产党也知道他现在不能失去津巴布韦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即使这个合作伙伴在一定程度上以后跟他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他也需要这样一个伙伴。就像中国在必要时候也可以向美国，甚至认美国做老大，表示对美国的一种这个规则的这种认同。那么但实际上呢，中国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采取的方式就是两手，一手呢就是继续呢在一些方面支持这个穆加贝，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派出一些力量和津巴布韦的这些新的政变力量进行接触，跟这些力量接触保持一个关系，这样一旦津巴布韦的这个政治变局能够成功，他们可以继续不失去津巴布韦这个合作伙伴，至少就是不要妨碍中国的一些战略利益的底线。那么这就是说呢，中国政府如果在这个政局变动中扮演一个角色，我相信从他的政治利益角度、意识形态角度，还有这个习近平的 个人独裁所需要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次要的一个策略。但这个策略呢，他为了自己的政绩，他是需要采取的。
嗯哼，田西庄先生，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媒体也报道，如果说今天中国真的是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导致了津巴布韦今天的政治变化的话，很大的原因是从经济贸易的角度，还有中国在当地的一个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量的。我们看到了，包括亚洲时报，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标题，他说津巴布韦的政变对中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那么另外呢，还有彭博社在今天的报道里面也提到了穆加贝的垮台将有助于中国的投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津巴布韦出现这么样大的变化，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有可能给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带来影响。不过一些西方媒体的看法却是相反的。那么您的看法呢？就像刚刚王俊涛先生所说的，中国是有可能在这场军事或者政治变化当中扮有一定的角色，您的看法？
我觉得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因为穆加贝毕竟年过九旬了，这个死亡的风险极高，再加上他在国内人心丧尽，历史上因为独裁者去世引发的这个变革数不胜数，一旦发生群体革命变革，中共长期在津巴布韦付出的代价就有可能打了水漂。所以说如果能提前准备，实现权力平稳交接，维持中津关系继续友好，当然符合这个中国官方的利益，啊，当然，他这出现这样的变数呢，也有他一定的偶然性，啊，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中国，官方在那里有大量的官员，待在那儿进行这个全方位的渗透和进入，他们一定对这个津巴布韦的形势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巩固这个阵地，继续保持它的一个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中间地位。我想，中方当局一定会付出很大的努力，保住这个棋子。
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还有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这位署名叫陈军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觉得习近平和穆加贝的未来或许会有某些相似之处。当年穆加贝以自由战士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受到本国民众的拥戴和国际社会好评。然而穆加贝执政后坚持个人长期独裁，其过激的土改和滥发货币严重损伤经济，最终被津巴布韦人民抛弃。而习近平上台初期也以改革为口号和反腐做法让许多人期待，然而他现在打压异己，收紧舆论，谋求长期独裁的做法让人摇头。如果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恐怕难逃像穆加贝一样被人民抛弃的命运。另外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穆加贝和中共是同一货色，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穆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中共号召中国模式推向世界，以津巴布韦为其非洲模范，现在穆的下台是对中国人民最好的教育。我们看到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和自己一样的独裁者称兄道弟，但是这些小兄弟没有中共共产党的体谅，无法应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国内危机会更直接地反映在独裁者身上，中共可以大病死扛，而他们只有小病扛死。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许多网友不同的看法，但是节目最后我们大约剩下四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两分钟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就是从整个津巴布韦局势的发展，今天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新的消息，包括了英国广播公司还有很多的媒体都报道了，就是香港的一位前民政事务局的局长在美国遭到了逮捕和起诉，为什么呢？就是被控他来为中国的中资的这个能源企业来贿赂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甚至还有包括乍得的总统在内。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也让很多人对所谓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又戴上了一个有色的眼镜来观察它。那么我想节目最后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从津巴布韦的变化，很多人认为这也显示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还有进展呢，确实是令人有担忧有疑虑的。那么我想是不是能请两位跟我们谈谈未来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大撒币，或者中国在所谓的一带一路上面所发展的策略，有没有可能会因为津巴布韦产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呢？我想先请田其庄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变数不大，因为 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来看的中共当局，他们既然选定了自己的这个政策，一般不会轻易做出改变。我们对这个大撒币这个政策诟病已久，是吧？而且呢，这些所谓的老朋友到最后成了白眼狼的也非常多。可是呢，中共当局只要考虑他们在国际场合有这些人为自己站台，他们就不惜一切代价去扶持这些人，这个笼络这些人，这样的局面，我觉得他们还会坚持下去，不会因为津巴布韦一个人的倒台而改变。另外一个，他们这种做法在国际社会上得不到广泛的道义上的支持，也只好靠这些小人这些小国们，这些这些歪瓜裂枣们为自己说好话。所以说这种政策我觉得他们还会继续啊。
嗯，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呢？
对，我同意田先生看法，就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习近平一定会坚持从相反的方向去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他会觉得津巴布韦总统下台是政治独裁不够，刚才我讲了，他允许反对党存在，进行选举，允许言论自由，还尊重一定公民的权利，这些呢他觉得共产党应当继续的加以严格取缔，坚持现在做法，还要进一步收紧。还有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呢，他认为那个津巴布韦的失败是在于在穷的时候就要搞一些共同富裕的路，他现在是富起来了的。他说他十九大要解决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要再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去。那么在这方面他还是不会改变。那么在对外上呢，他也不会改变大撒币，因为大撒币的只有大撒币才能维持朋友。共产党在国内发展方略上相信，只要经济上给人甜头，像养猪一样的去养人，就人们就最多发发牢骚，不会去对他进行实质的反抗。同样在国际社会中，他们现在也确实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他撒币撒到的地方呢，那些国家基本上都还可以维持是他的老朋友，不管这个人多么坏多么腐败，这个政权多么失败，那么这个国家人民多么对这个政权不满意，那么这个政权可以继续在国际社会中跟中国进行联合进行所谓的反霸活动，对抗西方的普世价值，对抗西方社会。在这一点上他也不会改变，因为他一旦改变这个之后的话，他连现在的这些老朋友新朋友都会丢掉。
嗯，王军涛先生，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即将要接任这个穆加贝的职位的这位姆南加古瓦呢，这个前副总统，他呢据说也是中国的好朋友，他还甚至到过中国接受过军事训练，所以有很多人说穆加贝的下台这并不代表津巴布韦就要走向了民主。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未来这个姆南加古瓦如果接任之后，中津关系是不是仍然是按以往的方式来走？
但其实我个人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穆加贝的这个政协真的谈不上是独裁体制，他是反对党可以参加选举，没有听说他取缔过选举、解散反对党，他都没有这些事情。而这个副总统确实是过去呢一直从开始就是他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他后来是因为要让自己的小老婆，也就是说他那个执政集团内部的一个分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从人类政治史上一些大的政治变革，独裁国家大政治变革呢，都是来自于执政集团核心内部的分化，包括就是像1968年布拉格之春，还有后来的前苏联的变局，也都是来自共产党的执政心中分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他会走上另一条路，不同于穆加贝的路。
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田其庄先生还有王军涛先生，感谢您。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和您探讨中共《求是》杂志称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您信吗？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